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是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拒绝任何东西，神造的都很好，基督徒比所有的宗教都更健康。我们相信神造的物是好的，只要是，但是好哈，又有两个层面了。神造的是好的，我们也要说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也是好的哦。各位，很多人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分别善恶是非是错的，那大错特错。神造的都好，甚至能够分别善恶是非，那是很好的事。在你们回去可以看耶利米书十五章，还有以西结书二十二章、四十四章，还有在利未记第十章，都讲到说，我们如果能够分别好的、坏的、对的、错的，那就可以做上帝的仆人。我们要能分辨，甚至这神的能力分辨是非常好的事。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分辨。如果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对错美丑，那是神喜悦的。只是上帝希望我们得到这种智慧是在顺服他当中得到的，不是在悖逆当中得到的。亚当夏娃如果继续不断听上帝的话，他们会越来越能分辨，但他们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他们要从违背上帝的话里面能够得到这样智慧，那是他们的错误。所以不是分辨是错，也不是分辨善恶的果子是错，是他们违反上帝的话就错。那我们如果感谢着领受，所有东西都是好的，这个好的东西如果要继续好，你就要有一个感谢的心，感谢着领受。所有东西都是好的，因为第五节，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话创造的，也是上帝的话继续在管理的。我们因为上帝创造一切，上帝又没有创造完了就把这个世界不管了，他继续在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食衣住行娱乐，这些东西是上帝造的，是上帝管的，我们就感谢着领受。还有什么？我们就祈求着领受。这个东西要是好的，必须是来自神，它本来就是来自神。但是我们祈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不配有这些，我们承认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不配有这些，不当有这些，但是我们需要靠这些生活，我们也没有力量得到这些，我们求神给我们这些。所以各位，祈求神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一个很真实的祷告。不是你在那个落难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一点玛拿或给我吃的。我们在最富裕的时候，我们都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因为如果神不赐给我们，你明天就可能失业没有；如果神不赐给我们，明天你可能就发现有食道癌，你不能吃东西。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有个态度，就是祈求的态度，就是我不配也不能得到任何东西，求你给我。你越是能干，越觉得理所当然的。你觉得我们当然不祈求空气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个感恩的心、祈求的心，我们应该说，主啊，谢谢你，先谢谢你让我能够呼吸。你有一天肺坏了，你就会知道呼吸多么不容易的事。你如果有一天你在医院里看到那个需要用铁肺、需要用呼吸器来呼吸人，你就知道你能呼吸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如果有一天你心脏坏了，你发现天一冷你就真的受不了的时候，你会知道你心脏这样跳动，你心脏能跳动那是多大的恩典。所以让我们在神面前总是有一个态度，一方面感谢，另外一方面祈求，主，你求主让我继续能心跳，继续能思想，继续能呼吸，因为我这个罪人不配有这些。也就是上帝造的都很好，但是这些东西继续要是好的，必须我们有一个感谢的态度、祈求的态度，也就是有一个信靠的态度。我是靠着你，我才有这些的。 我不是自己能吃能喝能呼吸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所以当我们在吃喝或者性上面感谢的时候，祈求神让我们在这些事上得到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上帝有个信靠的态度，就是这些吃喝性都必须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我信靠你，我顺服你的话。那这些东西成为罪恶也就在这里，食物变成我们的神了，我们觉得只有食物才能满足我们，性变成我们的神了，我们只有性才能满足我们。在我们中国人还有什么时候，钱成为我们的神了，名成为我们的神了，利成为我们的神了，食衣住行娱乐性都是好的，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好。但这些都是受造物，不是造物主。我们在这些东西上面有享受有感谢，好，但是不要把它当作神，我一切的目标在它，我一切的依靠在它，我一切的快乐在它，那就变成偶像了。你把这些东西当作神，那这些东西就会害着你了。那我们基督徒生活态度，我还是再一次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常常欢喜快乐的享受这些，因为这是上帝造，常存祈求的心，知道我们不配有这些，而且最重要的，把上帝当上帝，而不把这些受造物当上帝，不要把食性这些当作上帝，好像非他不可。好，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健康的生活态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执事这里并不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头衔，执事是指他在教会里的工作。一个好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教会里总是强调一件事，能够把上帝的真理的教导，就是一个好的工作人员。因为教会里面我们一切的依靠，一切的归依，就是上帝的话。那上帝的话在这个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认识真理，好叫我们在生活中不被一些错误的观念所约束，包括那些鬼魔的道理，禁止嫁娶禁戒食物的，我们需要把这个真理告诉人。那这个好像是让人生活的舒服一点，让我们在吃喝的事上，让我们在生活事上都能享受。下面呢，就是要我们在生活上面呢有一些约束和操练，其实不管是吃或不吃，玩或不玩，都是一种操练。那这个操练呢，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我想在世人的生活里面是非常少听见的，因为我们所听见的不仅是今天或者以前，大家最喜欢听到就是你可以为所欲为，你高兴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这是最好的，你只要相爱，你要干什么都可以，你只要舒服干什么都可以。各位，那都是通往地狱的声音，你一定要拒绝，以后的后悔会叫你非常痛苦。我想我们多少都经历过这样的事哈。然后保罗在下半句说，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哈。这个真道的话语和所服从的善道，也是我们在教会里一再强调的。我知道天天讲读圣经，读圣经遵守神的话，可以变成一种非常叫人讨厌的教条。这个也正是因为对这种死的教义的那个反感哈，或者是对一种死的或者死板的，或者是长辈们那种不讲理的霸道的这种强制于晚辈的，叫我们就很反感，对这些教条很反感，然后就走到没有教条无法无天的状况中。各位，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当有权势的人用错误也好正确也好的教义或者是教条去辖制人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完全没有的话，甚至该有的没有的时候，那个混乱，我想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会受到那个苦果哈。真道的话语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个真理，我们所信的真理需要被教导。那求圣灵真是帮助我们。我还是说哈，全世界最无聊的最没有趣的事情，就是只有正确的道理，没有圣灵的能力。错误的事常常很有趣的。哇，今天我们来谈一下那个邪恶的经验、赌博的经验或其他经验，那很有趣的。你今天来谈一下跟圣经违反的事情，很有趣的。要讲正确的道理，常常是最叫人头痛的。一方面大家都知道，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个性本来就对上帝对我们的一些律法是反感的，所以真是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这些做辅导、做牧者的哈，这是我们最亏欠的地方。我觉得教导你们关于上帝的事，教导实在不难呐、啊，就是把那个道理讲出来。可是要有那个力量，让你们被感动，真的很难，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好好的行，所以就假冒伪善，就让人很反感，就自己下地狱，还害你们下地狱，这是我们的错哈。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那个真道的话语和善道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善道比较特别强调，我们该遵行的。那个真道的话语是我们信靠的，其实这两个没有区别，我们所信靠的就应该遵行，遵行的是我们信靠上帝哈。向来所服从提摩太都服从这个神的话语哈，神的法则，而且这个是叫我们生活活得美好的，那个善是活得美好，得了这些教导，所以你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玩，而且你知道该怎么做。不过保罗提醒他，也要他提醒别人哈。第七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弃绝世俗的言语。什么叫弃绝世俗的言语？这如果要真的讲起来，我也觉得好困难，好困难。因为不管是你们是我们，我觉得每一个时代哈，那个撒旦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 language 语言。你们当中所学哲学的、学社会学的，大概也知道，这个语言在从二十世纪中开始吧，特别我想维根斯坦以后，很多人喜欢讨论，然后基本上这二三十年全世界也在讨论语言是什么，语言的本质是什么。我基本上感觉哈，这所有的讨论都是反对基督教的，就是基本上就讲到说，语言文字不是真理，也不能表达真理，不过是 game， 不过是游戏，而是一种很相对的。我们基督教不相信这个，我们基督教相信语言文字可以表达真理，而且是绝对的。那个西方的世界越来越走佛教的路线，就是都是相对的，那个是自欺的，那逻辑基本上就错的。这句话他们认为是绝对的，他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可是他这句话是绝对的，那基本上逻辑上这就错的。但是那里面产生很多绚丽的，尤其我们不想服约束，尤其我们很悲观绝望，又不甩任何人，又自卑，最喜欢这种哲学，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这个从伊甸园开始，魔鬼就说这话，用上帝的语言来破坏上帝的话。魔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神岂是真说？上帝真的这样说吗？然后让你怀疑。那我们相信，就是因为上帝的话，话就是上帝的第二位了哈。上帝的话在用在人的语言上，也是有上帝话语的形象，所以能够表达传递那个真理。那可是魔鬼一直叫我们不要相信这个，不要被这个约束，不要从这里面得到生命。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形式，甚至在伊甸园里那个形式基本上都是叫你去怀疑上帝的话。那么怀疑的方式也很多，第一个说神岂是真说，然后呢要你去对上帝那个话对不对有怀疑，然后对上帝那个态度也有怀疑。上帝啊，要你们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吃，你要把上帝想的坏一点，借着他的话坏一点。其实上帝不是说所有都不可以吃，所有都可以吃，只有一颗不可以吃。魔鬼把它变成所有的都不可以吃，挑动你心中对上帝的不满。没有信主的时候都会被没有堕落的时候都会，何况是堕落了以后，我们一听到上帝的话难怪就会反感。那么世俗的语言呢，就是拒绝上帝的话，然后各种不同形式的思想。在保罗那个时候呢，解经家说是一种灵智主义 Gnosticism 的雏形啊，这个大概在第三世纪是最流行的。这种也是把那个真理说成一种很神秘的知识，这种神秘的知识呢，我看看也万变不离其宗，跟现在不管是佛教或者是后现代也是类似的。 他要你反对真理，然后好像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叫你说没有真理哈。那我想我们在这里实在没有时间去分析这些后现代也好，还有 Gnosticism 那种看似很炫的东西，其实是从一开始就错误的。那还有老妇荒谬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讲老妇荒谬的话，我觉得老夫荒谬的话也是不少哈。你会说这是歧视女性哈？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讲到说，男人或女人在那个言不及义的事上和最好像及义却是错误的这种哲学事上，很有思想和很没有思想的错上，你都要弃绝。哎呦，我不知道怎么说哈，就是我看在每一个时代哈，起码在语言这件事上，问题不在于说太少了、太贫瘠了，问题在太多了。今天你看媒体的频道，这 media 不管是哪一方面，太多太多了。我真是觉得我们需要大量的去减少这些多余的、有害的东西，然后多在正面的事上学习哈。没有时间去看这些、去讨论这些，连这个提起来都是可耻哈。那你需要弃绝这些错误的抵挡上帝的真理，你需要弃绝那些言不及义那些谈话，你需要正面的呢，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什么叫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先说操练，我说我们今天的人实在是很讨厌、不喜欢哈，任何的事越 easy one two three 越好，越简单越好。什么事都是速成快，我们不喜欢任何事，叫我们不舒服。不过恐怕也未必见得哈。我看在很多事上，人还是愿意操练，不过可能也失败得很惨。我看很普遍的一个哈，这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我看操练身体人真不少。你们现在可能不在意哈，你看那40岁、50岁以上的人，哦，你看早上清早在大安森林公园那些老太太、老先生，所谓老太太、老先生就是我们这样年龄的人哈，那很愿意4点钟、5点钟就起来操练。你们因为本钱足，所以你们觉得不需要操练。不过你们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也许也觉得需要操练了。我不晓得小姐们了，小姐们在饮食上或者说在身材上是不是？也还是有点警觉，因为发胖这个事倒不是等40岁以后就有了哈，14岁以后就开始有了哈，甚至更早就开始有了。那所以还是有一点操练。那么不过我想那还是很少，我觉得一般 exercise 或者是我们对付自己的这种训练，在我们生活中实在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这段话呢，恐怕对现在的人不大适用，你们现在大概都是嘛，高兴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起来就什么时候起来。我还是一样，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各样的情形都是这样，以至于呢，根本不想操练。那弟兄姐妹需要操练，我们人是一个罪人，这是大家不喜欢听的，但是真实的。顺着你的本性去做会是死亡的，顺着我们的肉体去做会是死亡的。不管你觉得是爱情或者是脾气或者个性，你都不要说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知道这是你们的肉体告诉你，也是这个世界告诉你们的，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早就解严了，既然白色恐怖也过去了，那么也让那我不知道什么恐怖啊，就教会里的这种教条过去吧。各位，这你迟早会进入一个更恐怖的世界，虚无的世界，如果你拒绝操练对付自己。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大卫就是放肆了一下，后患无穷啊。我们要说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食欲、性欲各方面，我们都说是好的，是上帝造的，但是这一定要被上帝的话来约束，要不然就带来很多的痛苦啊。保罗在罗马书6章、8章哈，讲到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的得胜哈，我们需要脱离那个，我们脱离那种做奴隶的生活。做奴隶的生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觉得做主人的生活。今天我们讲说做主人的生活，就是我还是说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特别在性的事上，最好不要有任何的限制，
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各位说真的，也不是你们年轻人这样，我最近看那个关启文先生在那个校园上面所写的，就是香港这些大学教授在提倡这个重婚不是罪啊，杂交不是罪啊，我们伟大的何春蕊女士受教不是罪啊，其实这都一点都不稀奇，不但不是罪，他会觉得是享受无比。那么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还会说恋童癖玩小男孩是错误，现在我听说我听说台湾也有这种恋童癖的协会了。哎呀，各位没有止境的，如果你觉得要走入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迟早人家要来伤害你，你没有任何理由说你做的不对，因为他高兴，他高兴，你为什么总是要用你的逻辑，你的高兴来限制别人？人家如果同样用你的逻辑，人家限制你，你是受不了的。尤其我很怕的一件事，我高中同学那对父母的悖逆哦，有一个高中同学我印象很深，哎呦，他生的儿子就跟他一模一样，他被整死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有儿子跟你现在个性一样，那你真是痛苦，痛苦的不得了哈。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十二节，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什么叫做罪在你身上作王？你以为罪叫你在你身上作王，就是你听一个罪犯，听一个 mafia， 听一个黑道头子的话，叫罪在你身上作王？你顺从身子的私欲，以弗所书第二章也是这样讲，顺着自己的欲望，要吃要喝要干嘛就干嘛的时候，那就是罪在你身上作王。你以为你在这里放纵是好的吗？他说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你以为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是听从你的私欲，而不是有人说听从理性，我们也不是说听从理性，我们是听从义，听从上帝的话，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律法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得胜，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然后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真理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义，做奴仆，得到生命、成义，而不是把自己献给罪做奴仆，最后真是死亡。各位，这种经历你我都有，我也有。那刹那间的快乐，马上有无穷的后悔。我们不一定要讲到性，我们讲到说包括嫉妒啊、骄傲啊、自大啊、逞口舌之快啊，都有哈。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那个原文就是肉体的思想，体贴圣灵就是圣灵的思想，灵的思想。所谓肉体的思想，就是你现在在坊间看到的书啊，或者是网上面的，就怎么叫你的 body， 叫你的 flesh， 叫你的性快乐满足，不管是吃是性，你天天就是想这个。我们在说这是上帝造的，不是坏的，甚至是好的。但是当它不在灵、不在真理、不在信心的约束下的时候，这是与上帝为仇，而且这叫我们好痛苦，这叫我们最后还是第八章十三节，顺着肉体活必要死啊。我们如果靠着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要活，我们求主让我们被神的灵来引导。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说敬虔上操练。消极的就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对付我们自己，引导我们自己，我们要让我们的信仰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义的器具。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到你们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婚姻这个制度还能不能存在。我这句话就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敬虔其实就是信仰上帝，或者敬畏上帝，或者敬拜上帝哈。在敬虔、敬畏、敬拜上帝的事上操练自己。敬畏、敬拜就是侍奉上帝的事。那是什么事呢？那就是一切神喜悦我们做的事情，包括善良、诚实，其实也包括喜乐、节制，就是圣灵这些果子，包括赞美主、传扬主、侍奉主，包括活在真理当中 啊，这些都是金钱。金钱不要只想到说我们唱诗，或者我们听到，或我们读经，金钱是我们生活中都该有的哈。那在提多书第二章十二节那里讲到说哈，十一节说神救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钱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所以不敬钱和世俗的情欲是一样的，世俗情欲其实就是我们肉体的情欲。我再一次说，所有神造的都很好，但是当不再被上帝的话约束的时候，不被圣灵的爱引导的时候，那是伤害我们自己，也伤害众人的，也伤害其他人。而整个世界都在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啊！我们求神让我们除去不敬钱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能够自守公义，敬钱度日。另外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也讲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敬钱，真正的虔诚哈，虽然这两个字不一样，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世俗还是一世俗，不管是前面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五节那个这不可以吃那不可以碰的那种禁欲主义的世俗，或者是纵欲主义的世俗，这都是一体的两面。凡是靠着肉体和律法要来约束我们的都不对，我们是靠着真理，靠着福音，靠着上帝的话，靠着恩典哈。那这些操练要对付的，各位，你要维持好的身材是要克服自己的欲望，维持好的功课是要对付自己的，是需要努力的。那我想其实不管你怎么放肆，在最 top 的行业里面，最 top 的那一行，我相信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医学院的医学系的，我相信你怎么样也不敢讲可以随便，你总是要，因为这一行的竞争太厉害了，那你不能不比其他的人可能要努力一些哈。那我们对于世俗上到底你赚多少钱那个不看重，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在听上帝的话，顺服上帝，也不一定要想到说就是光讲性啊吃啊这些。当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有的时候爱人很辛苦很累啊，忍耐很辛苦，那么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对头脑也很辛苦的时候，愿意我们能够操练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